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
That is shining from afar. It's the star of love that lights the pilgrimage.
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For the star is shining still, where the Lord of life is born to you this day. Have you ever seen the star?
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感谢神，我们在空中相遇。在今天的心灵绿洲栏目里，我们继续分享圣经系列人物撒母耳。在上一集，李弟兄跟我们分享了撒母耳执政的经历，今天李弟兄将继续透过撒母耳记来跟我们分享撒母耳高利扫罗的经历。顺服神是人一生的功课。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李弟兄您好。
你好，各姊妹，渴慕神话语的弟兄姊妹们好。
李弟兄，当百姓要求撒母耳立王的时候，撒母耳当时他感到很失望，但是呢，他仍遵从神的吩咐，高立了扫罗为王。他当时为什么会感到失望呢？
当时撒母耳已经立两个儿子做士师了。我们看到，在这个立王之前的话，是撒母耳的两个儿子出场。这两个儿子呢，作恶，就像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撒母耳的两个儿子这么恶，是因为撒母耳教导不到位吗？圣经没有交代，这是令我们常常感到困扰的事情。尤其是做牧师的、做执事的、做长老，家里的孩子，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都成为一个敬虔的人，但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孩子会离开教会，长大以后就离开教会了，这是我们常常不能够理解的。撒母耳的两个儿子啊，作恶是以色列人立王的开始。因为他两个儿子作恶，所以以色列的长老对撒母耳说，我们要立王，这是一个铺垫，是一个起因。你想想，如果撒母耳的两个儿子跟撒母耳一样那么敬虔，以色列人也不会做这种事情，撒母耳家里的人出现了问题。那我就想到撒母耳也是人，我们说他伟大，是一个伟大的人，是因为他做了我们不曾做、不敢做或做不到的事情，但是他并不是个完人呐、他被神拣选了，是因为呢，从以利家的没落当中，他成为了以色列人的首领。但是他怎么又把他的位置又传给他的儿子呢？这跟王又有什么区别呢？他儿子有何等何能能够继承、能够领导以色列人呢？难道就因为爸爸能有能耐，爸爸在百姓当中有地位？我们可以想想这问题啊。事实怎么来的？事实不是家族成传呢？事实是神的拣选呢？神与事实同在，是因为以色列人背逆犯罪，通过事实来彰显神的名啊。那么撒母耳这两个儿子那么作恶，贪赃枉法。圣经在写撒母耳这两个儿子的时候呢，没有写他是叫祭司，因为撒母耳虽然也献祭，因为当时没有祭司给他们献祭，他是代祭司之责。撒母耳因为他不是祭司，他是士师。以利是士师加祭司，他本身就是祭司，但是他又是以色列的士师。但是撒母耳不一样，撒母耳就是士师，他是首领，所以他的两个儿子也是士师，被撒母耳立为以色列人的首领，所以以色列人不干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客观事实在哪个地方摆着。那么除了那两个儿子以外，实际上以色列人要求你再立一个人给我做王，我不要你家里的人。撒母耳当然不满意了。虽然我们看到人呢，人就是人，有他自己的短处，但是人的短处在神眼中怎么看呢？神责备撒母耳了吗？你后面看圣经怎么责备过撒母耳，神只说了一句话，百姓不是不要你做王，是不要我做王。神完全把这个根源放在他自己的身上，百姓不是要我做王，是这个原因吗？如果神人心目当中是永远的王，他需要人为他做王吗？就是因为呢，他抓不着神了， 他的现实都是残酷的、不如意的，所以他要立一个人间的王来统治他。所以神只对撒母耳说一句话：“你把人间的王将来对百姓那种剥削、那种做法讲给百姓听，让他们自己做选择吧。”他要立王就给他们立王。撒母耳怎么反应？撒母耳没有辩论，他只是忧伤，忧伤百姓要立王，但是撒母耳顺服。所以为什么说顺服是人一生的功课呢？人可以有短处的，人可以有他自己的想法，人可以有放不下的那种世上的东西，比如撒母耳就是那个权力，在百姓当中那个地位，那个权力是吧？传给他儿子了，但是人唯一不能放弃的是对神的顺服。你尊是伟大吗？你就是在你不可以接受的地方，依然还可以顺服神；你在不可以承受的地方，你依然还能够顺服神，听神的话，这是人一生要学的功课。撒母耳就克服了。他虽然心里忧伤，当百姓这个要求的时候，神并没有责备他，只是让他顺服，他顺服了。所以说他为百姓立了一个王，就是扫罗王。这是撒母耳极大的牺牲啊，他要放弃他家族的承传，家族的地位。请问撒母耳之后他的家在哪里？消失了，圣经不再提了，这个家族从此就归于尘土之中了，再没有再提了，只有撒母耳这一个人。所以撒母耳的话，他本身来说做这个决定是神在他身上体现了一个顺服。当然百姓的决定由他们自己的悖逆，神可以借着撒母耳告诉百姓王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所立的王将来是如何统治他们，他们将要付出怎样的代价。百姓接受了，给王做了苦役，给王纳税，他都愿意啊，即便这样我也愿意啊。所以人的选择，有的时候我们在谈信仰的时候，谈到神的权柄的时候，我们往往就忽略了人的选择。神是给人呢、充分选择权的，他不强加你啊。就像那个耶利米说的，生命的路和死亡，它摆在你面前的，神并不强迫你一定要走哪条路，没有强迫你，你选择，你选择生命的路还是死亡的路，这是人的选择，选择哪一头，经历是大不一样的。那么，神借着撒母耳在百姓立王这个事情上，神给了百姓也有选择呀，你可以选择，是要神做王还是要人做王，你选择，神可以把这个未来的事情跟你讲的头头是道的，为什么有限制？神就是要把未来的事告诉你吗？明明白白地告诉你嘛，让你完全的知道，没有任何隐瞒，你来选择，神给你充分选择的机会，选择错了怎么办？自己受苦嘛。我们常说，天哪，抱怨神，你怎么不听我呀？我们往往忽略了，我们当初怎么选择？
刚才李弟兄讲到他对儿子的态度哈，撒母耳对待儿子的事情和以利是大不相同的，以利是看重儿子过于看重神。撒母耳寻求了神的心意，并顺服神的带领，跟以利呢就有一个明显的对比。撒母耳看重神过于看重儿子，这一点再请李弟兄呢讲一下。
他的表现呢就在于废了儿子，立了新王。
对，
以利到最后他也没办法把自己儿子废了，儿子死了没办法了，这是本质区别，就是顺服，哪怕不舍，哪怕我觉得很难，他也顺服。这就是撒母耳的根本，所以他家族没有像以利家里那样带来沉重的灾祸。圣经也没说他儿子怎么死了，对吧？就是不做首领了嘛，家里就是归于平常老百姓的家了嘛，过一个平常的日子了，退出历史舞台了，政治舞台了，没有他们家的事儿了。就以撒母耳来说，他就是顺服。所以说呢，对于这个扫罗的话呢，我觉得在扫罗的选择上也是体现出撒母耳的顺服。神让他做的事情他就一心一意去做。你像我们如果说心里不痛快的话，你会一心一意去做吗？你总要打点小算盘吧，有时候呢不经意间是不是给他带点阻力啊，希望这个事儿啊别成啊，这个是很现实的，你不喜欢吗？设点障碍，如果说呢你顺手就能设的障碍呢，设一个可能就是顺手的事儿，就设了一个障碍，希望他不要成就。撒母耳你会发现，撒母耳当他接触了神的话，接触到立王的事实的时候，他是一心一意的要把这个王立成，哎呀，这不容易啊，完全不打折扣啊！你看那扫罗怎么被拣选的，怎么被呼召出来的？扫罗完全没有意识啊，就为了找驴嘛，家里驴丢了是吧？找驴这件事情是个小事儿，但是反映出扫罗本人的话，在人心目当中，他既是个孝子，又是一个忠诚的人，在这么一个找驴的事情能多忠心呢？翻山遍野的，就为了这么一头驴，会找这么找法，最后找不着了，去找祭司询问一下，那是叫先见呢。那百姓呢见神的话，他觉得自己问不到神，够不着神，他找先见，先见就是先知啊，认为先见可以呢跟神相通， 可以问到那些他们不知道的事情，或者预言未来的事情。那么找先见呢？你当时的先见就是撒母耳。那么这是一个机会，耶和华在提前就告诉撒母耳，有这么一个叫扫罗的人会来找你，问驴的事情。他就是以色列将来要立的王。那你看撒母耳，他完全配合神呢、啊，神的安排计划呀、啊。怎么献祭的？怎么把保罗引到祭坛上？怎么坐在那个位置上吃饭吃祭肉？怎么告诉扫罗未来发生的事情？把未来扫罗将要经历的事情全部对往扫罗说了，让扫罗知道是神拣选了他。我们被神呼召的时候呢，你神为什么怎么呼召我？怎么是从神来的？还是我自己意愿得到的？是有要有印证啊！你证明神是这是拣选了你啊！那扫罗就是啊。那神给后来又是又有先知，又有速感说话，对吧？还有经历什么人对他说的话，一连串的事迹，那神在印证他，因为通过先见，告诉他未来的事情，证明神使用了他，是神在呼召他，这对人是很重要的。所以撒母耳呢，他的作用就是他能够完全顺服，完全放下自己家族的利益，哪怕我再不愿意，我也完全顺服神的旨意，就撒母耳。
便雅悯人扫罗就是由撒母耳高立为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在扫罗成为以色列的王之后，扫罗呢也是有几件事情做的就违背了神的心意。可是撒母耳呢也是不畏权贵自来责备扫罗。从这点来说呢，又想到一开始的时候，他把上帝对以利的责备呢，他去告诉以利一样。我感觉到撒母耳他有这样的歌，敢于直言，心存敬畏，能把从神来的这种警告啊、劝诫啊，都告诉当权者，所以他的这个勇气和他的敬畏神的心，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地面，不要从我收回你圣灵，求你使我认得救恩之乐，赐我能以地灵来扶持我，你的掌
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多结果实为主活得精彩。
2025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展翅上腾，
若想做出正确的抉择，需要一颗顺服上帝的心。
列王记上十一章六节，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
你说那个扫罗被拣选了，难道神不知道扫罗将来发生什么事吗？知道，但是为什么要选择扫罗呢？不直接选择大卫呢？扫罗是百姓喜爱的，你要知道神的啊，他是怎么拣选，他对人的引导是怎么引导，他不会强拧。老百姓说强扭的瓜不甜，让人们在生活当中学习认识他，他不会让人有这样一个突然性强迫你去接受一件事情。扫罗是百姓喜爱的人物形象，你我们在扫罗出场的时候可以看到他是高大英俊
俊美，
这是一表人才啊，百姓心目当中往是不是这样的形象呢？因为人呢都是这么看待的。所以说呢，当百姓要求撒母耳为他们立王的时候，其实他们的形象已经有了，他们是跟外邦人的王相对比的。神就是让他们在自己的心中所渴望所喜欢的事情上，让他们知道他们离弃神会带来怎样的恶果。立王废王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是一件小事，它会出现动荡，它会带来许多生命财产的损失。扫罗家这一家灭亡了，难道只是他们一家吗？百姓难道不跟着一起陪葬吗？一场战役打下来，难道只是他们爷仨的死了，爷四个还有三个儿子，那百姓死多少你知道吗？当扫罗在国中呢追杀大卫的时候，或者说去征战的时候，他屡次吃那个败仗，那死的多少都是百姓啊，受苦的是百姓，而选择的也是百姓，这是百姓所喜欢的。神是照着百姓心中的形象给他们立了一个王，就告诉百姓，你们心中所喜欢的并不会给您带来你们认为那个好处。但是撒母耳也顺服，为什么撒母耳对扫罗有那么早的一个结论？撒母耳告扫罗的时候，他告诉扫罗以后发生的事情，有几件事情他要发生的，包括他遇到一些先知受感说话，包括一些早驴的事情，包括呢以后献祭的事情。你知道那个献祭啊，是在那个扫罗做王两年之后献的，但撒母耳在高的时候就告诉扫罗了，说扫罗要献祭，要扫罗等七天，有这段经历啊。结果呢，扫罗真的等了七天，等到什么结果呢？百姓不耐烦了，都离开他走了，本来跟的人很多，结果到最后百姓一看七天都没有动静，都泄气了，回家了。扫罗一个到第七天看撒母耳还没来，因为撒母耳当时交代他一定要等我来献祭。扫罗一看最后到第七天撒母耳还没来，他自己献了，因为看百姓快走光了，最后就剩下600人了，怎么打仗？所以呢，撒母耳当时就说，神将来要立另外一个人取代你。你知道扫罗心中的心魔在从这开始做成的，
对，
因为撒母耳说了这话，因为将来有一个比你强的人要取代你，这话一出的话，那扫罗记心里去了，谁比我强那就取代我呗。为什么那么执着的去追杀大卫？就这个原因。所以在撒母耳为什么这么早下这个结论，从细微之处看到人的本质。那个王啊，他有一丝的偏离，其实是他内心的写照。扫罗在献祭这个问题上，不是献祭本身错了，而是他没有耐心等候神，他只看外部环境，看中的是势力，这是他的本质。撒母耳通过这么一件事情看到的是扫罗的本质，所以他才说了这样的话。 萨母尔在说这话的时候，神还没有向他漠视呢。你看一个属灵人他的眼光，当你在神里面扎根，用神的眼光看世界的时候，你会看到本质，而不是被表现、被表面所迷惑。那人比看表面，哎呦，扫罗很敬虔呢，这么危急的情况下还知道献祭，哎，还能等七天呢，都不容易啊。我们会说这样的话的。但萨母尔从他的没有等待萨母尔这个事情上，没有等到底这个事情，就看出了扫罗他看重什么。这么一丝毫的变化是本质变化，是本质的区别，就带来扫罗这一家他一生当中的结论。所以到达那个亚麻利人的最后的时候呢，神要他们要消灭亚麻利人嘛，扫罗留下了那个王，亚麻利人的王，还有那些上好的牛羊，是吧？那扫罗多好，我献祭啊，然后羊的牛羊的多好，因为亚麻利人能打仗，能掠夺，他们东西都当然好了。但是呢，萨母尔对他说怎么说呢？你看中这些东西，要胜过耶和华。萨母尔说了一句这么重要的话，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必厌弃你。说完这话又说了一句，将来一定有一个比你强的人来取代你。这是耶和华亲自对撒母耳说，撒母耳又传达给了扫罗王。再一次肯定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的。而撒母耳对扫罗说的这番话当中包含的就是顺服。顺服不容易啊，你顺服神不容易啊。顺服代表对神啊真的是很在乎，真的神是放在心上的。现实有很多情况是我们难以承受的，我们看不到那么深啊，我们等不到那个时候啊，我们能顺服神吗？顺服说的容易，但是做起来非常难。这就是呢那个撒母耳在扫罗身上所看到的，也是一个顺服的问题。让你献祭，让你等七天，扫罗最后等了七天，最后没等到，最后没有等到底，就是不顺服。所以我们说呢，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你给魔鬼留那么一点点缝啊，那就人就完了，魔鬼就钻进去了。扫罗那个心魔呀，魔鬼到了入了他的身上，是吧，就疯了，控制不着自己了，神的灵就离开他了。对基督徒的警醒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够给魔鬼留地步，任何一道缝隙都要交给耶稣，他来为我们阻挡。
在撒母耳回家之后不再站在扫罗王的身边，但是呢他却为他哀哭。
谈到那个萨母尔为扫罗忧伤啊，其实萨母尔当他在亚麻利人这件事情之后，萨母尔再不见扫罗了，他到死都没再见扫罗王。萨母尔作为属灵人呢，他能看透事情的本质，他能够看到不可改变的结局，即便如此他并没有放弃，他心中忧伤，切切地为扫罗王祷告。这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萨母尔的心，他爱灵魂，他不肯轻易放弃一个人，哪怕他能够在他的灵里看到一些不可改变的事情，他依然为他祷告。因为扫罗王不仅是一个人的问题，不仅是一个家族的问题，他更是一个民族的问题，他会带来整个民族的苦难。随着我们今天呢，其实如果我们觉得自己爱灵魂的话，我们要为君王祷告，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摆设。你看那个扫罗王多残忍呢，就因为祭司城的祭司收留了大卫，给了大卫一点吃的，他可以把祭司一家人全杀了，多残忍。撒母耳在灵里已经完全看到了，将来一定有一个比他强的人来取代扫罗王，但是并不代表撒母耳不为扫罗王祷告，依然要为他祷告，因为他代表着我们的心，我们在神面前的摆上，代表着一个对一个民族一个希望一个盼望。
撒母耳透过祷告呢，神不断地给撒母耳话语。撒母耳说，我断不停止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就我们要效法他祷告服事的榜样，我们也为教会的牧者来祷告，在行动之前，在说话之前，我们都是把祷告放在第一位，神就会带下更多的祝福来。我们从撒母耳的侍奉经历当中，我们也可以学到撒母耳敬虔忍耐忠心侍奉神的态度，他所专注的事呢，一切都为了神。撒母耳按照神所给他的心意去做，在需要的时候他也毫不畏惧地去指摘君王，指摘长老，指摘百姓，他也能够直言不讳，而且能为百姓为君王哀哭。他有一颗谦卑柔和的心，真的是在那个时代当中啊，撒母耳在高丽君王的这个事情上，他也带领百姓 从支派分裂迈向了国家的统一。感谢主，再次感谢李弟兄跟我们的分享，我们就用这首赞美诗《降服》来结束今天的节目。
主，我来到你面前，渴望寻求你的面，因你是我神，你是我的一切。主，我来到你面前，渴望经历你的爱，我呼求你灵充满我心。主，我需要你，我渴慕你，呼求你的名。主啊，求你来陶造我，炼净我的灵。我愿将身体献上，当作火祭，是圣洁的，是你所喜悦的。我不愿效法这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我愿降服在你面前。求你来